李嘉诚麻烦大了，巴拿马火速出手。释永信丑闻发酵，少林寺和尚亦加入美国籍。泰国自爆关税谈判困难，美国谴责将维吾尔族人遣返中国。台湾援军名医陈耀利，著名演员袁立社交媒体账号几乎被全封，无奈想离开。谢阳抗议长沙中院为法庭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日星期六。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边是详细内容。李嘉诚日前对北京屈服，决定邀请中共企业参与管理巴拿马港口。紧张关头，巴拿马政府火速出手，巴拿马总审计长阿内尔·芬洛雷斯7月30日向最高法院提起2宗诉讼，要求取消李嘉诚家族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持有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经营权合约。7月31日，巴拿马总统何塞努尔·穆利诺表示，如果法院裁定合约无效，公司合营企业可能会接管这两个港口。川普总统多次就中共渗透巴拿马运河发出警告，甚至表示考虑用军事手段重新控制运河。这个反映川普在地缘政治方面对中共的警惕。这个之后，李嘉诚索性决定将手上持有的全球43个港口资产打包卖给意大利的阿庞特家族。阿庞特家族是控制全球货运的龙头地中海航运公司，和李嘉诚家族有跨两代的友谊。这43个港口分布于23个国家，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过去虽然由香港企业营运，但一向被视为中共一带一路的伸展，所以李嘉诚的计划引发北京怒火。报复手段之一是拒绝给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拿到中国的保险牌照，这个令北京非常不满。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已要求国有企业冻结和长和及李嘉诚家族其他企业的所有交易。7月28日，长和发公告表示，考虑邀请中国的主要策略投资者加入接掌43个码头的财团。长和没有透露中国投资者的身份。彭博社说，中共企业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直争取加入该财团。长和公告的第二日，巴拿马总审计长芬洛雷斯就提出诉讼，目的是宣布长和的营运合约违宪，要求取消。芬洛雷斯说，这些港口属于国家所有，不应由他人来谈判。这份合约在2021年续签，提供长和25年营运特许。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全球贸易和军事部署的关键环节。如果台海冲突爆发，而中共控制运河，将直接妨碍美军的调配和后勤补给。释永信被调查，一波惊喜千层浪，连带揭露少林寺不少丑闻。香港媒体挖出，释永信开了几家公司，亲自担任董事，另一个董事亦是少林寺和尚，居然有美国护照。释永信以少林寺的名义在香港开设几家公司，其中一间香港少林寺有限公司持有约240万元资产，仅金条约有149万元。香港零一报道话，香港少林寺公司注册地址是尖沙咀海景大厦的一个单位，单位业主是公司另一董事。香港少林寺主持法师释延祥，释延祥在2003年买入这个单位，是用美国护照登记。翻查香港少林寺有限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近年来最高收入是利息所得，2024年有近38万元，另外还有平均每年10多万的捐款收入，以及10多万元的法会收入。根据公司注册处记录，释永信担任4间香港注册公司的董事，香港少林寺有限公司 少林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少林亚洲发展基金会有限公司、少林亚洲联合会有限公司。美国总统川普7月31日公布对等关税新关税率前，宣布同多国达成贸易协议，其中泰国在前一日先勉强同美国达成协议，为19%。官员透露，美方在谈判时提出的不满之处有好多同贸易无关，其中泰国在2月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就令美国非常在意。川普在4月2日宣布解放日对等关税措施时，东南亚因经济大幅仰赖出口贸易所受冲击最大，当时他宣布对泰国商品加征36%关税，对越南关税46%，而家呢啲国家嘅关税都降到19%。路透社报道，泰国代理总理普谭8月1日表示，美国将泰国产品税率自36%降到19%，系一件好事。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东南亚国协10国2024年对美出口总额达到4770亿美元。其中越南最为依赖美国市场，出口总额高达1370亿美元。泰国对美出口规模亦相当庞大，去年对美出口超过630亿美元。分析认为，泰国应该早早出现在华府谈判桌前，但泰国不似越南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可由少数领导人快速拍板决策。另外，泰国某些同贸易无关的行为触怒了美方。今年2月，泰国政府无视时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警告，将40名已滞留超过10年维吾尔族庇护申请者遣返中国。美国随后对泰国相关官员制出制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不单只是经济利益。美国对泰国官员制出制裁是维护人权的正义表现。美国是西方文明的典范，所以它不全是为了利益，有个价值观。好像泰国遣返维吾尔人，维吾尔人肯定是受到迫害，跑到泰国，结果被遣返，结局肯定是很麻烦，这个就违反了人权。所以美国不单只是经济原因，也要做人类价值观的典范。正的力量，当年美国打败日本之后，其实是帮助日本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虽然战败，但很快又发展成世界强国。一名泰国贸易官员向 BBC 表示，5月同美方谈判时，美方仍就事件表达不满。另外，一名在泰国任教几十年的美籍政治学者，4月遭军方控告触犯泰国刑法中的冒犯君主罪，跟住遭到法院批准羁押，他的控罪后被撤销，但亦被逼离境。这件事令泰国的关税谈判一度陷入困境。台湾冠军名医陈耀利，因为在任职彰化基督教医院期间，伙同护理师、药厂业务、生技公司老板等人非法介绍9名台湾病人去中国换肝、换肾，并向每名病患收取300万到750万元不等的费用，从中牟利。近日彰化地院因违反银行法判处陈耀利2年徒刑，缓刑5年，罚款500万元，并没收不法所得1466万元。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刘讲，比如讲他介绍病人去中国移植，他中间赚取费用，国际亦在度谴责他这种行为，但是他仲不收手，继续同中共合作来迫害中国人。他搞的一带一路，无非是借用政权的力量，令非法移植、犯罪性的移植洗白合法化，相当于将很多人绑上了这个犯罪的战车，滑向深渊。调查发现，陈耀利在彰化基督教医院执业期间，担任换肝治疗团队主诊医生，先后结识生物科技公司员工，以及从事两岸换身体零件服务的医疗业务的 业务员等。跟住，陈耀利又因医学交流结识中国湖南省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换身体零件中心主任一行人，自2008年起开始将病患送往中国做换肝手术，期间两名病患术后很快离世。检警查出，陈耀利会在门诊过程中同病人讲，可以考虑向生技公司负责人商谈器官费用，前往中国做手术，换上健康的器官，其中换肝费用总计约500万到750万元不等，换肝费用约300万到350万元不等。判决书指出，一共有9名病患接受非法中介前往中国进行移植手术，其中5人接受肝移植，1人用了1400万元，结果术后不到2周就去世，另外3人则在2年内相继离世，最后1人亦在术后5年过世。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为了利益，将道德放在一边，台湾毕竟是个民主社会，法律主持正义，被判刑，这个就讲明中共做的这些坏事令人的恶充分发挥出来，用利益来引诱人做恶，这种政策害了一大批人。好像中国有不少人从事换身体零件的医生，其实就是害了不少人，本来移植涉及到医学伦理，人体器官不应该用价钱衡量，是无偿捐赠的，但现在在中国这一套体制底下，价钱全部是明码实价。近日，中国著名演员袁立发表文章说，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几乎全部被封，跟着他在另一则贴文中透露，真是想离开，去一个自由的地方。网上流传袁立7月28号发出的贴文显示，从微博到抖音，甚至视频号再到小红书全部被封，现在只是给我留下微信朋友圈。在一个影片时代，网络信息时代，这个就等于坐监。袁立难免在贴文中质问，做什么无端白事封我的号，为什么呢？我是坏人吗？这个是要将我们这些新黑五类都逼到 X 上去吗？最后袁立表示，他打算找律师。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你到哪里去告都告不赢，没办法，所以他可能亦心虚意大，准备移居国外。共产党希望这种人移居国外，不再去揭露他们中共黑暗，他们反而觉得好像比较安全，结果肯定是很明显的，你怎么都斗不过他，或者说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没办法去解决问题。他其实都是做了不少的事，帮了不少人，基层的市民都很开心，很喜欢他，很支持他，很感激他，但是上边这帮人就只是顾住共产党的面子，就梗是对他不感兴趣呢，甚至可以说是不多啱听。跟住袁立在另一则贴文中透露，如果不是我所帮的人令我有感动，我真是想离开，去一个自由的地方，去一个优雅的地方，去一个被爱的地方，我不能够长期爱人而不被人爱。他表示，他被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自己想离开了。今年52岁的袁立是中国著名演员，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在后期间就出演多部影视作品。他曾经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多部电视剧里面扮演过重要角色，跟着渐渐淡出了娱乐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中国尘肺病农民等公益事业中。袁立一向感言，经常在微博对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发声，因而遭中共封杀及五毛抹黑。譬如2020年3月疫情期间，袁立而因为疫情问题多次发声，他的微博就被官方禁言。709人权律师谢阳被中共强加罪名涉嫌煽动案，7月30号上午在长沙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法院多项程序违法引发抗议，辩护律师李国培被迫退庭，法院休庭，法院没通知谢阳的一位律师出庭， 李国培律师一个人参加了30号上午召开的庭前会议，但长沙中院不准律师阅卷复制案卷。李国培为了维护谢阳的诉讼权利，在各种合理要求得不到合议庭回应的情况下，和法官起了争执，并退庭抗议。法院威胁谢阳，如果不能够在最近两日内开庭，下次开庭就不能够再委托李国培。但是谢阳仍然明确表示要委托李国培律师。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在共产党这套政法体制里面，一旦上边落了定性或者干预了，下边的法律就等于废止。法院的判决审讯只是得个样，根本就是走形式，法官根本没有实权，只是照着上司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没得选。如果法官愿意没住良心去配合上边，可能还会被人赏识升职，但如果有些真是凭良心判案的，那就惨了，分分钟被人打压，被人整，整个社会已经去到这么可怕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在这里讲什么法律，讲什么法治，根本就是废话。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文章指出，谢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指控的事实，全部是其公开言论，根本不存在国家秘密可言。长沙中院违法决定不公开庭审，且不给律师复制卷宗，显然法官、法院院长是赤裸裸地滥用职权。2015年7月9号，中共发动了709大拘捕。7月11号，谢阳被以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个罪名非法拘捕，羁押期间遭受严重酷刑。2021年尾，谢阳又因前往湖南省永顺县声援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李教师李甜甜而被刑拘，而到而家已超过3年半，在狱中长期遭受酷刑，被折磨到消瘦憔悴，同过去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会唤醒更多民众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同时亦是可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对共产党的本性认识更深刻一点。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